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，这个有这样的心智。我很有感动，就是我们教会的孩子们真的是很乖，很乖巧。之前 Eric 也是有去中圈，那感谢神，他们在大学上了大学之后，依然还是紧紧的跟随主，而且来很热心的、很活络的来侍奉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多为他们来祷告。我们的孩子们，去上大学的孩子们，去年我们一直在为他们祷告，在他们去上大学之前，那他们现在已经去了，神也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们都很好。所以我们也就继续为他们带到，求神来继续带领他们，前面一生的道路。我想提到买房子，提到买房，我想大家都不陌生。在座的弟兄姐妹基本上都买过房子，而且可能买过不止一间的房子。那我自己也没有买过房子。那每个人对这个房子可能都有不同的偏爱，都有一些偏爱。所以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个买房子有点像找对象，就用中国的这个古话，就是这也是一个缘分。就是你想买个房子，就是也是有缘，你能住到这个房子里面。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我之前买房的时候，一个朋友他跟我讲，他特别提醒我，他说你这个买房子不能急，你只要有一点不满意，就最好就不要去买。他说因为你除非你是一个新房子自己设计，否则的话就是说这个房子只能是越住越不满意，你不会越住越喜欢。所以你要有不满意的，你最好就再看一看。所以我们买到房子都有时候就会觉得，这个房子如果这个厅再大一点就好了，或者这个书房如果能够向阳朝着这个阳面，就南面就好了，等等，我们就会有诸如此类的这个抱怨 complain。 那每个人在乎这个买房子在乎的方面也不同，那有的人可能在乎这个厅的大小，希望这个厅能够大一些，那有人可能希望这个房间能够大一些，那有人可能希望这个后院能够大一些等等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这个房子的要求都一样。那买旧房子呢，那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，买到手之后呢，可能多多少少你都会修一修。所以我们都是在自己的这个条件经济状况下，我们挑一个我们自己认为是最好的，那问题是最少的房子。但是我们每个人买房的时候，所以你要买什么样的房子，每个人不一样。但是你不要去买什么样的房子，我想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共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什么样的房子我们一定不会去买？不牢的，对吧？就是，呀，大家就是，对，就是。你买房你知道，就是说这个房子如果地基有问题的话，我想不会有人去买，对吧？不管这个房子多好多漂亮，所以一般的话是不会去考虑的。对，如果你房子你别处有毛病，大小毛病，你可能会去考虑。但如果这个地基有问题的话，我想很多人就不会再去考虑。所以建房子这个最重要的是先打好地基，先打好地基。所以不然的话，你这个房子就是白建了。 我不清楚这个美国这边是怎么打地基的。这个我印象非常清楚，小时候在国内，我很小，大概82年代，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国内建楼房就是 apartment，基本上都是6、7层那种楼房。他那个打地基是要很久的时间，花大概好几个月。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，就是他是把那很粗的一个水泥桩子，用那个打夯机，打进去，所以声音特别响，又印得特别深，当当当的，要打好几个月，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有多长，大概十几米、几十米的那个水泥桩，就用打夯机打到地底下。现在建楼可能不是这样建了，因为好像再听不到这种震耳欲聋的打桩的一个声音。所以不光怎么建这个地基，但是你都是要这个地基对这个建房是至关重要的。所以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最后，那主耶稣就用这个建房打根基这个比喻来结束整篇这个登山宝训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比喻，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，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有怎样的启发？那上一次我们讲了，不是称呼主啊主的人都能够进天国。那对接下来这个根基的比喻呢？那主耶稣在这个第24节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说的清楚，就是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。所以上一段经文讲的是说与行的这个对比，称呼主的人。那这一段呢，它是讲的是其实是听与行的这个对比。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主的门徒，那不在乎你说什么，只在乎你有没有顺服神，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。那一个人可能说得很好听，整天主啊的挂在嘴边，但是，却压根就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，主明门的说，我压根就不认识你。这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局，其实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，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明白。没有真正的领受真理的道，所以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知道天父的旨意是什么，那就更谈不上去遵行。那在这一段里面，主提到了是另外一种人，就是这些人是很喜欢听，很喜欢听讲道，很喜欢听别人去分享这个属灵的事情。但是这些人的最大特点就是。左耳朵听，右耳朵冒，就是听了就听了，听了就过去了，好像听评书一样，听完就完，听完就忘。所以不认为这个所听到的这个道理是对自己讲的，那也没有想着去将这个神的这个所听到这个道理去付诸于行动。所以主这里面用这个比喻，就是描述这样两种人。一种是听道不去行道，和听道然后去行道的人。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比喻，我们首先要清楚的是，就是主这里面所强调的这个不是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有没有倒塌？那主这里面强调的是这个建房的人。所以这里面主好像在给我们讲一个故事。那这个故事呢，讲的是两个人，讲了两个人，想要建房子，想要建一个房子。那这两个人呢，一个就叫聪明，一个叫聪明，另一个叫无知，也叫愚拙。那这两个人呢，都是建筑工人，而且都是能工巧匠，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。都有这个建房 license， 而且这两个人呢是有一样的，都有热情，都有一样的 passion， 都想建一座这个漂亮的房子。而且这两个人的能力也基本上是一样，就是我们今天话说这个智商，这个能力基本上是一样的，都很巧，都是优秀的学生。但是这两个人呢，这个性格不太一样，性格就是完全不一样。那这个聪明呢，他是一个很踏踏实实、很谨慎顺服的人，所以他就要照着这个学校里面老师所讲的，因为老师讲过，这个盖房子之前呢，首先要找的是要做的是，就是要你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。这个房子呢，老师讲过是一定要盖在这个磐石上，所以这个是建房子的第一步。你不要管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好坏，就是一定要有磐石的一个地方，才能够建这个房子。或者你就把这个磐石呢，去挪到你想要建房子的那个地方。所以不管怎样，这个房子是要建在这个磐石上。所以这个聪明呢，知道老师这样讲的，所以他就照办。那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找这个磐石，找一个大磐石。那找到之后呢，花了很大的力气，很大的功夫时间呢，把这个磐石呢，挪到这个海边的这个沙地上。因为这个聪明和这个无知这两个人，他们商量好了，他们要各自在这个海边建一个漂亮的房子，因为他们都很喜欢这个美丽的海滨。所以这是聪明。那这个无知呢，他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，喜欢投机取巧。所以他知道老师是怎么讲的，但是他却不想就这么做。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的时间，花这么大的精力去找这个磐石，然后把它挪到海边。他觉得这个没必要。他觉得我是一个建筑师的，我的责任就是要建一个美丽的房子。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一半的精力时间去做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事情上？这个磐石是埋在沙土里的，别人又看不见，别人能够看见的是我这个漂亮的房子。我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去找这个磐石，去挪这个磐石，我不如多花些时间把我的房子建得更漂亮一些。那这样就是有更多的人来夸奖我这个房子漂亮。所以这个无知他这么想的，那他就根本就不去找这个磐石，他就直接把这个房子建在这个沙土上，建在这个海边那个沙地上。那等到这个聪明他把这个磐石搬过来埋好在这个沙子里头，那无知几乎已经把这个房子都快建好了。那无知看这个聪明来了，他就嘲笑他，就奚落他，他说你怎么傻呀，你干嘛什么都要听老师讲的，那你看我都快把我的房子都快建好了，那你还连这架子还没有搭了。那这个聪明呢也不和他计较，也不和他生气，只是笑笑什么都没有说，然后呢就开始建这个房子。那这时候这个无知这个房子都已经建好了，一个美丽的又大又漂亮的房子就建在这个海边上了。这房子很大很豪华，五室四卫的一个房子，很漂亮的一个房子。那建好之后呢，他就要住进去了。那聪明呢也继续建。那这个无知就每天就躺在沙滩上看着这个聪明去建这房子。那又过了很长时间，这个聪明也把这个房子建好了。聪明也搬进去了。所以这两个人的两个房子都很好，都很漂亮。那这个无知建的房子可能更漂亮更宽敞一些。因为这个聪明这个房子它受到那个磐石的那个大小那个 size 的限制，所以这个无知建这房子可能更大一些，更好。那这样呢，这个海边就多出两栋 很漂亮的新想法。那所有人看了都夸奖，这两个房子很漂亮。可是突然有一天不得了，这个 Hurricane 来了，这真的是有天有不测风云。这个住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过这个 Hurricane， 突然来了 Hurricane 飓风，所以这个飓风席卷而来，撞到这两个房子之后，这个意外的事情发生。那无知这个建这个房子被这个飓风席卷，被海水冲撞，一分钟没到，这个房子就完全的倒塌，而且倒塌的很大，连那个架子都被风卷走了。但是聪明建这个房子，因为是建在磐石上，所以安然无恙，屹立在风雨中。这时候无知看了傻眼，追悔莫及，哀哭泣之。弟兄姐妹们，主讲了这段著名的登山宝训。我们知道登山宝训它是以这个有福之人来开始，那最后却以这样的几个很严厉的警告来结束这个登山宝训。所以我想这个不能不让我们三思，不能不给我们一个警醒。我们自己也是刚刚结束这个建堂的施工，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出过力，都流过汗，所以我们都做过建筑工人。而且的确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建筑工人，我们都在建着房子。但我们建这个房子，我们不是这个物质的这个有形的这个 building，我们建造的是基督的身体，是神的家，是永生神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此时此刻我们要思想这样的问题，就是我是怎样建造的，我的建造可是有根有基，我是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。所以我是那个聪明的工人还是那个无知的工人？所以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哪种人，我们要成为哪种人。所以作为一个建筑工人，我怎样建造这个基督的身体？所以我建造之前，我可有先打根基？那我花了多少时间去做这个打根基的工作？感谢神，我发现弟兄姐妹都很有热情去传福音，都希望我们教会，这个基督的这个身体，能够成长。但是教会的成长，这个基督身体的建造，这个和建房的是完全一样，但也是必须建立在这个根基上，建立在这个磐石上。那这个磐石是什么呢？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个磐石是什么？这个磐石，更多全书保罗说，这个磐石就是基督，磐石就是基督。所以唯有基督就是神的道，就是神的话，才是我们建造的根基。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，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在神的话语上来好好的装备自己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其实没有再比传福音的施工更需要神话语的装备。我们一个人如果不好好读经的话，其实他这个不会影响我们的救恩。只要我们重生得救，这个你不会因为少读神的话失去这个救恩。但是一个人如果在神的话语上没有扎根的话，那么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去能够真正的、能够直接的、能够有效的将这个福音传给一个不信主的人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该讲什么。所以这就是根基， 所以神的话，神的道，耶稣基督，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根基。那打这个根基是需要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话语上，我们持续的、长久的去下功夫、去操练，那用神的话来装备我们自己。而且传福音，我们知道它不仅是一个说服一个人的一个过程，说服一个人，说服他去相信耶稣基督。那真正的这个福音工作是将这个真理完全的、完完全全的传给一个人。那用保罗的话说，就是将一个人完完全全的来引到神的面前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，保罗说：“我们传扬他，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”因为我们知道，不是带一个人信主之后就是信了主，就是不是带一个人信了主就是万事大吉了。那好像这个人已经拿到了天堂的钥匙，那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但实际上不是，实际上也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们应该把真理应该完完全全的、很完整的教导他，使他成为主的门徒。大家有印象，还记得大使命，我们经常说大使命，大使命是什么？主耶稣升天之前，告诉他的门徒，吩咐他的门徒，他说：“你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灵的名义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导、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主说是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，这个成为门徒的过程，甚至可以说和传福音是一样的重要。所以主所要的不是仅仅去相信他的人，主所要的是门徒，是门徒。所以门徒和这个信徒是有很大差别。那我们也听说过有人认为其实不应该区分这个门徒和信徒，因为只要是基督徒就应该是门徒。这话说的是再正确不过，但是因为很多基督徒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算得上门徒，所以后人就发明了这个信徒这个字眼。但是其实我们知道，你看整本圣经也就是从来没有提到过信徒这个词，从来没有这个词，只有门徒这个词。所以主是希望万人能够成为他的门徒。这个门徒就是 disciple 这个词，我觉得中文翻译的很好。那什么是门徒？什么是门徒？就是门生，徒弟门生。所以我们是基督的徒弟，所以我们是称为基督徒。基督的门徒，基督的徒弟。所以既然是徒弟，那我们理所当然就应该向师父学习，那应当照着师父的吩咐去做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师父要做的是要我们去做的事情，我们不去做，那谁还愿意收这样的徒？没有师父愿意收这样的徒。所以基督的门徒就是照着基督所吩咐的去行，听见主的话去行，这样的人才是主的门徒。那大使命说，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所以门徒是那些遵守主所吩咐的人，遵守主所吩咐的人。有一个牧师他说的，我觉得说的很妙。他说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徒，但是基督徒却不多。什么是基督徒徒？基督徒徒就是基督徒的徒弟，就是像基督徒的人。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只是就像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他却没有像基督。 所以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，是要像基督。但基督徒徒只是基督徒的徒弟，就是像一个基督徒。所以主要的是基督徒，不是基督徒徒。所以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福音的工作，包括将一个人从一个不信主那培养成一个主的门徒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是有很多的工作，有很多事工要做。所以传福音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工作。我们可以说，不是可以说，完全就是这样，就是福音的工作其实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一场征战。所以一场战争它是需要各个方面各个兵种的联合的作战。所以它有在前方打仗的，有在后方支援的，有后勤的。所以原则上说，这个没有哪部分是次要，都是一样重要。你要想打赢一场战争，哪个方面哪个部门都不能薄弱，哪个部门薄弱，其实你都不能够很好的去作战。所以这很像踢足球，我们中国人喜欢足球。足球大家都知道，它是有前锋，有中卫，有后卫，对吧？但是现在有一个现在的阵容叫做全攻全守。全攻全守。不过这个其实是更高的境界。就是说这个阵容里面的人，这个球场的人，需要每一个人都是既是前锋也中卫也是后卫，这个才叫全攻全守。所以不管怎样分工，不管你去怎样分工，每一个部门都要有足够的兵力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每个施工都是要必须有人去做的，那这样这个福音的工作才能够有效的开展。如果所有人都在做一个施工，或者一些施工没有人做，或者只有我们自己一两个人做，那这个福音的工作不会有很好的果效。对弟兄姐妹们，真的，我们如果想要把这个福音要传出去的话，那我们自己必须首先在神的话语上来扎根建造，来建立这个根基。所以我们若想让别人成为主的门徒，那我们自己首先必须成为主的门徒。那其实我们也知道，我们这个传福音其实不仅是一个说教，它其实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过程。那今天这个福音，我们知道今天福音是很难传，这个原因很多，原因很多，跟这个现在这个文化有关系，后现代社会，它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，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很多人认为。但有一个原因，我们肯定是的。肯定有的，就是说今天教会里面有太多的人是基督徒徒，不是基督徒，所以外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这个基督的样子，所以我们就很难把福音去传给他。不过大家有没有感觉什么人最难传？大家有没有感觉你们传福音觉得什么样的人最难传？其实最难传的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配偶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太了解我们，太了解我们，所以我们身上那些讨人的罪，没有比这些人更清楚的，也没有比这些人更被我们身上这些罪犯的。所以当这些人不能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，我们就不要指望这些人能够和我们一起乖乖的来教会。所以我们必须在主里面首先建造我们自己，我们在他里面去生根建造。在哥罗西二章六到七节说，你们既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 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，感激的心也更增长。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要生根建造，要扎根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主合用的器皿，去传扬他的真道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听了主的教训，我们可有遵行主的话？我们可有遵照主的吩咐去行？那什么是主的吩咐？什么是主的吩咐？那广义的说，主的吩咐就是整本圣经的教训，整本圣经的教导。那狭义的说呢，就是主的吩咐，我们可以说就是这三章，就是马太福音这三章登山宝训的内容。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可有操练我自己的生命，让我自己不断的成为一个谦卑的人，成为一个畏罪哀痛的人，成为一个温柔的人，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，成为一个怜恤别人的人，成为一个清心的人，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。我有没有背着我的十字架去跟随主？我可曾有照主的吩咐，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和盐，盐和光，不去效法这个世界，而是用我自己这个属神的生命、美好的行为，去为主做的美好的见证？那我可有靠着神的话，那靠着圣灵，去除掉我们心里一切的怨恨，特别是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？那我可有持守在婚姻里面的圣洁？那我可曾靠着神的恩典，用基督的爱去爱所有的人，甚至那些我们不喜欢、那些得罪我们、甚至逼迫我们的人？那我可有曾为他们去祷告？我可有曾去时常的省察自己，去问自己，那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什么做的？是为谁做的？当我口称我们说我们为主做一件事的时候，那我们的心里可有真正的谦卑？我们可有一颗敬畏的心去做？我可有故意在别人面前去表现自己？那有弟兄姐妹在身边在场，我没有弟兄姐妹在旁边，那我可曾没有分别的、没有不一样的去服侍？那我是怎样看待这个世上的财物？我可曾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给的，是神所赐的？那我是积财宝在地呢，我还是积财宝在天上？我可有曾去遵照主的吩咐，将本来属神的这个十分之一，去 faithfully 的去还给他？那我是怎样去过我每天的生活？我每天所关注的、所为之所焦虑的是什么？那是我们每天的日用饮食吗？那我的人的人生追求是什么？那我所追求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虚荣、金钱、地位、权力等等这些？那我还是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？那我有没有每天整天都看着谁都不顺眼？我是不是只能看到别人的缺点？那当我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呢，我有没有想到我自己怎么样，我自己如何？那我有没有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？我有没有试图去寻找别人的优点？那我自己是经常做自我省察呢，还是经常会沾沾自喜？我是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呢，还是宽以律己、严以待人？我每天走的是哪条路？是通往这个永生的小路呢， 还是通往这个灭亡的大路。那我可有放下一切的包袱，一切的重担，一切的罪，来跟随主，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。那我可有追求真理，好好追求神的话语。我有没有能力去分辨传道人所传讲的这个是不是符合神的真理？那今天如果有假先知，如果有这个传道人传讲曲解或者片面的传讲神的道的话，那我有没有能力去分辨？所以我可有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去完全的顺服，将自己献在祭坛之上，成为一个活的、一个圣洁的、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祭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就要结束这个登山宝训的学习，学习了一年多的时间。所以那结束之前，我们每个人都要问我们自己这些问题。因为我们如果想要行出主的道的话，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主的道，主给我们吩咐的是什么。所以主耶稣这个教导，它称为宝训，就是宝贵的、很宝贝的教训。我们可以说，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精髓，可以说真的都集中到这个登山宝训里面。所以我们应该时常的去阅读、去思想，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指南。最后，我想用以下的一句话来跟弟兄们共勉。以下书37章这里面他说：“由大家剩下的，还要往下扎根，向上行。往下扎根，向上行。”所以我们也今天也一样，我们一起在基督里面，在基督的真道上向下扎根，这样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结出福音的果子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神啊，我们谢谢你一切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你救赎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更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，你的话。主，我们也告诉我们，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，而是靠你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。主，我们就求您圣灵来感动、来带领、来高摩、来教导。主，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扎根，能够生根建造。主，让我们都能成为基督的精兵，去为你打个美好的仗，去将你的福音带给更多的还没有认识你的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感谢你每一天的保守看顾带领。主，我们在此也特别的纪念嘎根弟兄，主，他的母亲脑溢血也很严重。主，我们求你大能的恩手的医治。主，我们也求你亲自的来安慰大根弟兄和他的家人，也保守大根在国内所要处理的一切的事情。主，我们求主纪念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把你的荣耀送在感恩归于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